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和俄罗斯检察院3月1日下令停止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的节目传播。俄罗斯官方说，这两家媒体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传播谎言，以及煽动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1日晚间9点的新闻播报过程中，信号突然中断，这两家媒体的网页目前也被屏蔽。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在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让他们停止与这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是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媒体。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把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当局现在已经彻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经被普京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细语，通过收费的方式从事有线电视传播。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则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也被当地的传媒界认为是俄罗斯当今最为有影响的广播电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与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当地乌克兰记者连线，随时报道那里的最新局势发展。这家电台的许多嘉宾和政论节目批评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为了保持报道的平衡，这家电台也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以及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士和保守派的媒体人提供发声的平台。天然气工业公司传媒集团拥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控股权，这家集团很快将会召集董事会，可能会停止这家著名媒体的运转。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苏联末期的1990年组建，这也是这家媒体30多年历史中第二次被切断广播。这家电台首次被切断广播发生在1991年8月，苏共保守派人士发动推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那时抨击政变，随后被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停止广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萨塔洛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第一次被停播之后，保守派人士发动的政变很快失败，而这家电台30多年来一直广播至今。他虽然不认为普京政权会像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样很快会倒台，但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政权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政权开始倒塌的第一块残骸现在击中了这家电台。西语电视台总裁辛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天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西语电视台的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天收到了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2日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的一些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媒体和一些网站的监管打压日益严重。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要求媒体必须使用官方的新闻来源从事报道，此外还禁止媒体在报道乌克兰战事时使用侵略、战争等词汇，而只能使用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穆拉托夫所领导的俄罗斯新报刚刚针对自己的订户展开问卷调查，90%多的订户同意为了这家报纸能够生存下去，按照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来报道乌克兰的事件。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最近几天同样屏蔽了一大批俄罗斯的媒体网站，包括以报道西伯利亚地区新闻为主的原始森林信息网站。原始森林信息刚刚核实和报道了来自西伯利亚北部科迈罗沃地区军警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乌克兰被打死的新闻。被屏蔽的还有新时代杂志以及由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合办的克里米亚实际和当今时代等网站。俄罗斯的新报传媒区新闻网电视二台最近也受到了当局的警告。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一批乌克兰媒体网站就已经被俄罗斯屏蔽。几天前开始被屏蔽的乌克兰媒体网站还有新闻记者、乌克兰真理报以及非常有影响的乌克兰独立新闻网以及乌克兰新闻网等等。俄罗斯官方3月2日再次下令屏蔽乌克兰卫生部门和边防等官方网站。乌克兰官方几天前推出了一个特别网站和电话热线，他们能够帮助在乌克兰被俘和被打死的那些俄军士兵的家属寻找亲人的下落，但这个网站也立刻被俄罗斯官方屏蔽。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还警告维基百科必须撤下一篇有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文章，否则也将会屏蔽维基百科网站。一家名叫社会主义选择的俄罗斯网站因为呼吁民众3月6日举行反战示威，在1日也被当局屏蔽。来自这家网站的人士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但是他们发起反战示威的呼吁得到了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的回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在脸书上发文说，当局越来越歇斯底里，停播两家媒体的目的是有意掩盖自己的侵略犯罪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想让民众相信官方的宣传，但是在信息传播如此之快的时代，当局将很难掩盖真相。尼克里斯基说，当局担心某些信息会被传播，因此加紧打压迫害，但是不要忘了，目前在国外还活动着大量的俄语博客的作者，他们不会受到干扰地传播信息，没有任何人对当局的举动感到乐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日表示，迄今已经有6000名俄军士兵被打死，社交媒体上目前有大量的俄军被俘、被打死，许多俄军装备被摧毁，更多的乌克兰平民伤亡和建筑物被摧毁的报道。俄罗斯军方和一些地方首脑已经承认俄军有损失，但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官方仍然没有宣布具体的伤亡数字。与此同时，俄军3月1日用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视转播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的电视转播一度中断，但是后来启动备用的系统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